弟兄姐妹新朋友，主日蒙恩。我们要思想的经文是在旧约何西阿书。使用教会公用本圣经的，请翻开圣经第899页。何西阿书第八章第一节：你用口吹角吧，敌人如鹰来攻打耶和华的家，因为这民违背我的约，干犯我的律法，他们必呼叫我说：我的神啊，我们以色列认识你了。以色列丢弃良善，仇敌必追逼他。他们立君王却不由我，他们立首领我却不认。他们用金银为自己制造偶像，以致被剪除。撒玛利亚，耶和华已经丢弃你的牛犊，我的怒气向拜牛犊的人发作，他们到几时方能无罪呢？这牛犊出于以色列，是匠人所造的，并不是神。撒玛利亚的牛犊必被打碎，他们所种的是风，所收的是暴风。所种的不成合价，就是发苗也不结实，即便结实，外邦人必吞吃。以色列被吞吃，现今在列国中好像人不喜悦的器皿。他们投奔亚述，如同独行的野驴。以法莲会买朋党，他们虽在列邦中会买人，现在我却要聚集惩罚他们。他们因君王和首领所加的重担日渐衰微。以法莲增添祭坛取罪，因此祭坛使他犯罪。我为他写了律法万条，他却以为与他毫无关涉。至于献给我的祭物，他们自食其肉，耶和华却不悦纳他们。现在必纪念他们的罪孽，追讨他们的罪恶，他们必归回埃及。以色列忘记造他的主，建造宫殿，犹大多造坚固城，我却要降火焚烧他的城邑，烧灭其中的宫殿。第二处经文在第十章第十一节。何西阿书第十章第十一节：以法莲是驯良的母牛犊，喜爱踹骨，我却将恶加在他肥美的颈项上。我要使以法莲拉套，犹大必耕田，雅各必霸地。你们要为自己栽种公义，就能收割慈爱。现今正是寻求耶和华的时候，你们要开垦荒地，等他临到，使公义如雨降在你们身上。你们耕种的是奸恶，收割的是罪孽，吃的是谎话的果子。因你依靠自己的行为，仰赖勇士众多，所以在这民中必有轰然之声。你一切的保障必被拆毁，就如沙勒曼在征战的日子拆毁伯亚比勒，将其中的母子一同摔死。因他们的大恶，伯特利必使你们遭遇如此。到了黎明，以色列的王必全然灭绝。读经到此。
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上次讲这个何西阿书啊，神用先知啊何西阿跟他妻子割灭，夫妻的关系，好像那个冒险棋盘游戏啊，来带出一个真理。那真理就是以色列是一个不忠心于神的人啊，好像什么呢？好像这个先知的妻子一样。不过这个不忠心 我们上过去的几堂讲不忠心有几个方面的，对神不忠心，一个方面是从我们的无知可以看出，一个方面呢是从我们的贪心可以看出，一个方面呢是从我们思想世俗化可以看出。什么是世俗化呢？相信耶稣，可是其实生活方式跟周围没有认识耶稣的人一模一样，因为被周围的人影响了，改变了。所以怎么看得出世俗化呢？我们说思想被搅均匀了，不是只被沾到，被搅均匀，整个生活的味道都变了，变成一个没有翻过的饼，不能吃了。然后这个人慢慢的会失去警觉，麻木了。我们就说在教会里面也可能有这个问题的，那种消费者的心态啊，来到教会我们在看，哎，有什么体验，我喜欢这个教会，这样的一种想法是很危险的。我们要回到圣经来看，委身于一个忠心于神话语的教会。然后这个世俗化的观念不只使人失去警觉，渐渐的他不能分辨，他不能分辨，他被捆绑了，好像我们说那个被网络的那种瘾啊，游戏的瘾捆绑了，他没有办法，他好像一个无知的鸽子，跟着感觉走，跟着他的直觉走而已，他没办法看到自己已经陷在这个罪里面了。最后呢，他会伤害他自己，好像那个翻倍的弓呢，不只是射不出那个箭，结果是伤害自己，自己死啊。现在这样的一个困境里面呢，只有一个方法，转向那个至上者。神不要我们走向地狱的道路的，神通过他的话来提醒我们，我们必须回转，回到神面前，有一个脱离死亡的办法，通过神预备的道路。那今天就在讲这个另外一个对神不忠心的罪啊，对神不忠心的罪是怎样的另外的一个罪呢？那些有参加这个六月圣经营的弟兄姐妹，可能还记得这一次六月圣经我们没有放布条了，一个很大个的布条。这一次是让弟兄姐妹自己发挥创意啊，有一些有才华的弟兄姐妹为我们设计了一个样板，然后呢切割成一块一块，每个人可以自由发挥的，你拿去在这个样板上呢自己再画一点东西，用水彩也可以，用那个颜色笔也可以，然后拼起来的这个图画是讲那个图画呢，这个叫做拼贴画，然后 collage， 就有一个共同的主题在背后的，只是你看每一块呢，都有一点不同的地方，因为每个人在发挥他的创意嘛。而在八到十章就是这个拼贴图啊，告诉我们说，这个以色列人有一个共同的主题，那个主题叫自我。当我们以自我为中心的时候呢，那你就会对神不忠了，因为你看重是我们自己。然后当然好像拼贴图了，那虽然是自我，可是每一个角落呢它表现出来的方式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在八章开始的时候呢，描述的是这个以色列人的那种自我的罪啊，一个是违背律法不要听神的话，然后呢又跳到他们离开神，然后呢又讲他们设立这个偶像，然后呢又讲他们投靠外邦人，然后呢又讲他们那种形式化的那种信仰。所以我们就同样的通过这段话呢，第八章我们来看那种我们自己啊，好像以色列人那种是不是有那种以自我为中心的那种生活方式。好，然后我们来看第十章告诉我们一个对比。刚巧那个六月如果有去那个圣经弟兄姐妹，你知道那个拼图啊有两个观念，一个是那个多结果子的观念嘛，一个是那个教会的那个观念，然后是一个对比来的。在这里第十章我们待会也会看这样的一个对比，一个从以自我为中心的一个现象，如果我们有的话，如果你有的话，那我们怎么样的去转向一个以神为中心的一种生活方式，一种心态呢？求神帮助我们用他的话来指教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向你求恩，今天晚上我们来，主求你用你的话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明白你的心意，也让我们知道怎么样的从看到我们在圣经恩光的光照下 看到我们可能面对的这个自我的这种生活心态，使到我们转离，回到你面前，忠心于你，与你为我们生活的生命的中心。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那你可以看一下那个讲道大纲哦，夹在周刊里面。我们从三个方面来看到我们所需要做的三个回转呢，三个回转。好，你先看这个自我中心，第一个方面是一个高举自己啊，高举自己的生活方式。那在八章一到四节那边告诉以色列人说，你违背了神的话，你违背了神的约啊。那这个约是什么来的呢？这个约其实这个约所指的是神给他们的那个律法，证明违背了我的约，干犯了我的律法。为什么要讲约？因为记得吗，当神把以色列人从埃及救出来，把他们带哪里去？带到这个西乃山。在这个西乃山，神跟他们做了什么事啊？在西乃山神显现，对吗？有火啊，有烟啊，然后以色列人很怕，这个神显现出来就跟他们讲，好，今天我要给你们什么十条诫命，我要告诉你我的律法，什么干嘛？是要告诉他们怎样生活吗？不止，是要告诉他们，我今天我这个在西乃山跟你们显现的神啊，我跟你的关系是什么？我跟你的关系是什么呢？我是你们的神，你们要做我的子民啊。我是你们的神，你们要做我的子民。然后这个律法呢，这个诫命呢，就是告诉他们，既然是这个关系，那你们应该怎样生活，你们应该怎样看待我这个耶和华你们的神，你们应该怎样看待你们自己百姓与百姓之间的那个关系。那了解了，有这个律法来告诉他们怎样生活。那所以以色列人现在说，我的神啊，我们认识你啊。因为他们认识神，嘴巴讲的，可是实际上呢，圣经告诉我们，他们丢弃这个良善啊，丢弃了这个良善。这个丢弃是什么观念呢？这个丢弃其实是断绝关系的意思啊。啊，这个丢弃好像老板炒员工的鱿鱼的关系的那个观念啊，我不要你做我职员了，我炒你鱿鱼。只是这里有点不同，这里是员工炒老板的鱿鱼啊。原来是以色列人他们告诉神，不要你了，嘴巴说我要认识你，心里面呢其实不要你，不要你做我的神，怎么可能呢？都不是嘴巴讲我要耶和华做我的神吗？实际上从行为看得出，第四节告诉我们他们什么行为呢？他们立君王却不由我，他们立首领我却不认，这就是他们的行为。哎呀，以色列人听到这句话，他们立君王却不由我，他们会想到什么呢？何西阿先知的时代，他们会想到撒母耳。哦，好久好久以前呢，当以色列还没有变成一个真正有一个国王管理的国家之前呢，以色列是怎样被管理的？有士师当时有很多士师，这些士师是怎么样呢？是好像审判官，是好像将军。以色列人被欺负以色列人不听神的话有外邦人来打仗欺压他们摩押人有来，非利士人有来，神怎么样救他们？没王。那个时候神就兴起了，预备了某某人其中包括撒母耳。那撒母耳这位先知也是一个士师，那他就起来了，他就带领以色列人打仗，把敌人赶走了，他成功了，他不是失败了。成功了之后，以色列人跟他讲什么呢？后来以色列人跟他讲，撒母耳，你老了，那你的儿子也没有照着神的话去做，所以呢，我们要有王来管理，来率领我们，像周围的列国一样，我们要有王啊，来率领我们。撒母耳就很生气了，你们怎么会这么说呢？就告诉神，神怎么说呢？神说，撒母耳，你不要生气，他们不是厌弃你，他们是厌弃我，不要我耶和华做以色列人的王，让他们去立王吧。他们就立了王，第一个王他们就立了扫罗王。不过这就是那个观念了，当时以色列人虽然说相信神呢，可是其实他们在要求立王的时候呢，他们在表明不要神做王。 是谁做王呢？是要扫罗做王？其实也不是，他们是要自己做王。因为你可以选那个王嘛，你可以选那个王，就证明什么呢？基本上你授权给那个王，其实是要自己做王，高举自己，高举自己。这种心态呢，后来在以色列，他们在何西阿的时代处理他们的问题的时候，你就看得出了。这个耶罗波安王记得吗？我说以色列好像很和平很繁荣40年左右，可是当这个耶罗波安王他死的时候，他的儿子被一个外人杀了，儿子被外人杀了，做王也只不过六个月就被另外一个人来杀了，另外一个人叫米拿县。那这个米拿县他就聪明了，他说惨了，我自己杀了人，我不要被别人杀嘛，我做王我怎么稳住我的国位呢？哦，自己想想看怎么办呢。他就决定去，为了稳住国位，花1000 talents啊，什么来的1000 talents，来请亚述王来帮助他稳住国位。那1000 talents到底是多少的数目呢？我们其实不是很清楚了，不过我们知道当时在希腊那边呢，1 talents可以养150个水手一整个月，1 talents可以做150个水手啊，划船的水手一整个月的工资啊。那你用今天的钱来算呢，假设每个人的工资是2000吧，2000新币，那1000 talents就是新币3亿元 300 million 的这个数目啊，来贿赂亚述王，难怪可以保住国威啦。你花了这么多的钱啊，用自己的办法来高举自己，来稳住自己的国威。那我们今天在面对我们生命的选择的时候啊，那你实际的行为会看出的，你是真的是让神做王呢，还是你是让自己做王，自己做选择？那我们可能就刚好就面对这个问题了。我们口口声声也承认神是我们的王的，不信啊？你刚才唱奉献的时候，你唱什么？赞美一神，万福之源，对吗？我们都有唱的。哦，我不懂你，除非你没唱了。那不过如果你唱，你就表明哦，神啊，你认定神给你所有的好处。不过在实际生活上，是不是这样子呢？实际生活上，当我们跟人相处的时候啊，你跟你父母亲相处，你跟你同学，你跟你同事相处，你在冲突的时候，你要的是什么？那如果你要的是我要得到的东西，我亲爱弟兄姐妹，那个是你高举自己啊。我要在这个冲突当中得到我要的东西，这样的一个想法，不知道你会不会觉得很熟悉啊？当你在冲突，记得跟父母亲冲突，跟孩子冲突，跟同事跟室友冲突的时候，我要得到一个东西，我不会让步的，我得不到的时候呢，我不会让步的。这个是你高举自己啊，高举自己。然后我们在教会，我们说我们让神来做王。有人说这样的一个信仰啊，是一个虚幻的信仰，虚幻的，因为我们自己还以为我们真相信啊，在教会里面，实际上在生活中我们不相信，不相信这位神。那这个就是以色列人当时的情况，也可能是我们的情况啊。那这个米拿县王他这样子做，发生了什么事呢？最后第十节说，他的国家日渐衰微，他的国家日渐衰微。因为列王记告诉我们，那个米拿县呢，他不够钱，他要贿赂这个亚述王，不够钱怎么办好呢？他就叫所有的财主一人出50 talents，难怪呢，所有的钱都被挖光了，国家就衰微了，审判也就来临了。那不过这个是不一定是一个需要有的一个结局啊。我们当你想到，如果你今天听到神的话，你看到自己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我在教会我说我认识神，神啊，我要跟随你，我要依靠你。我在现实生活中，我在争执冲突中，我是要我自己的， 得到我自己，我是不愿意舍己放下的。那么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到我们的问题是什么呢？我们的问题是其实我们还没有顺服神，所以我们就回到来到圣经，我们要回转，这里可以看那个讲道的大纲啊，来看在第十章那边讲到我们必须顺服神的管教，顺服神的掌管啊。十章十一节那边告诉我们，以色列是驯良的母牛犊。哇，这句话我不知道我们华人听看到母牛犊，看到牛的时候你会想什么呢？大概第一个要想的是可以拿来煮什么汤啊。不过以色列不是这样看牛的哦，这个农夫看牛呢不是拿来吃的，这个农夫看牛呢是拿来做农业的作用的，他很爱这个牛犊，那个观念是这样。所以十一章接下来以后我们会看神爱这个牛犊以色列，不过这个牛呢不是一头野牛来的，这个牛是驯良的牛，那个意思是被驯服过，被训练过的一头牛，被训练过的。神花心思啊，意思是神不只救了这头牛以色列，神花心思在这头牛以色列的身上。所以下一句如果你看十章第十一节那边说，我却把恶加在他肥美的颈项上，这是一个翻译了，不过听起来是觉得哇，神好像很亏待这头牛。其实你可以用另外一个方式，神把一个美好的恶放在他的颈项上啊，恶怎么会是好的呢？当然如果我们单单看那个恶本身呢，觉得不是好的。不过其实神为什么要接下来讲到这头牛又要去做工啊，又要去拉套啊，是怎么样的意思呢？这个美好的恶的意思是神很款待这个以色列，虽然神要他做工，神是很款待他的。神怎么款待以色列呢？其实从律法就看到了，神叫这些农夫啊，按照律法的那个教导，当他们用牛在场上踩谷，踩谷是什么呢？那个有麦子嘛，你要牛去踩，当时啊不是用工业的，去踩把那个壳踩破了，那个谷就出来嘛。你让牛去这么做的时候呢，神在律法上说你不可以拢住他的嘴，意思是你让他一面做工一面可以吃东西啊，你不要亏待他。那神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这头牛可以让他吃，因为神顾惜。保罗说啊，神不是为了这头，不是为了顾惜这头牛吗？不是的，神要带出他怎么爱我们，不只是为了牛而说的。不过牛当然既然是牛啦，神款待这头牛也是要牛做工的嘛，所以这边就讲到牛必须拉套，牛必须耕田跟霸地。关键是我们看到虽然神要这头牛做工，不过神其实是很款待他的，神其实是预先爱他恩待他。那我们来想我们自己就是这样子的，我们常常看到我们信耶稣的时候很多的这些苦难，很多的困难呢。我们信耶稣的时候我们说神你把你的这个恶放在我们的身上，不过你记得耶稣讲吗？我的恶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那因为神自己爱我们眷顾我们，我们自己要学习主的话。那有些时候我们觉得主的话，我们要顺服神的管教，要顺服主的意思很不容易的，不过却是得到神看顾唯一的办法。刚刚不久前跟一个还没有信主的人分享福音嘛，我们就说到你看到基督徒的家庭，坦白说了跟他自己他也同意了，没有信耶稣的人的家庭比起来呢，基督徒家庭相对的来说是比较和睦，比较有安宁的啊，他同意。他说可是你看为什么呢？是不是我们有学了什么与人相处的道理啊？不是啊，因为一个很简单的原则，我们在读马可福音啊，我们在读马可福音，耶稣说若人要跟从我，就要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我们跟他讲这个观念就是在这里，舍己。因为在一个家庭里面对吗，如果我们大家都要做王的话呢，肯定没有安宁了。你也要做王，我也要做王，每个人都做王，没有安宁的，一定是争吵的。 可是如果每个人都按照主的话舍己啊，这个家自然就会有安宁，因为每个人愿意放下他自己。可是这句话不好听啊，说哎呦要舍己，你看信耶稣就是整天叫人在做这种事情。可是你要得到真正的安宁平安和睦吗？这就是主的话，他的轭是容易的，他的担子是轻省的。那我们顺服神的管教，我们不会吃亏的，我们顺服神的管教，我们会得到益处，益处好过我们刚才说的我们高举我们自己。每个人都做王，你可能暂时赢了这个争执，你可能暂时赢了这个争吵，你得到你所要的，可是你在破坏你跟家人之间的关系，你跟同事朋友之间的那个关系。那所以这个是我们要回转，从一个高举自己的那种心态，自我中心啊，一个表现，回到一个顺服神的话，神的管教，因为那个神的轭是为我们是有益处的。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我们接下来看回到第八章那边，一个自我的一个表现，包括一个满足自己的一个表现，满足自己啊。那撒玛利亚的牛犊不是刚才讲的驯良的牛犊，是以色列人自己制造出来的一个偶像假神。第六节说，八章六节说，人所所造的不是神啊，他的意思其实有点不是神，人所造的不是神，非神的一个观念，假神真拜啊，人可以抓得到，人能够掌握得到，人能够争取得到的东西，都可能变成神了，虽然他不是神。我们人面对什么问题呢？其实从少年人开始，一直到青年人，一直到成年人，同样的一个问题。看很多少年人啊，上了中学之后呢，我的孩子也在中学嘛，就看到说，哎哇，他们的那时候衬衫很多啊，除了这个体育的衬衫，这个T 恤之外呢，制服，他们的那个课外活动团体呢也有衬衫，连他们的班级都有衬衫，而且每年都有，哇，四年每年一个衬衫，到了中三中四衬衫一大堆，可是为什么连在班上一个只在一起一两年的同学也要有衬衫，他们有归属感，我要属于这一组人，我要属于这个团体，所以每次都说不是强制性的，不过肯定每次都买的，因为你可以想象嘛，你不属于这群人，你在这个班里面没有那个衬衫。不过我们就看到不止少年人面对这个压力了，我们每个人都在面对这个压力，人的接纳，人的肯定，人的称赞，来决定我的价值，来决定我的生命的意义。于是我们就为了人的想法来活了，人所能够争取抓到的不是神。不过还有另外一个我们满足自己的方式啊，十一到十三节告诉我们，这是一种形式化的信仰，真神假拜。刚才那个是假神真拜，你把它当成神来追从，来要求人接纳。不过真神可以假拜吗？这是形式化的信仰啊。你看到吗？八章十二节那边，八章十二节那边告诉我们，我为他写了律法万条，他却以为与他毫无关涉。你有过这种看到这种情况吗？你来到教会的时候，你看到讲台讲的或者我们所教导的，好像你说跟你的生命你所追求的没有什么关系，没有什么关联。可能有些人真的是这么想的。我们想不只是一个世俗化的一个问题啊，我们也可能是自己在追求一些跟神的话不符合的事情。好像有人可能会这么说，哎呀，你知道吗？我来教会，你们经常是讲这个刚才啊舍己啊、付代价、受苦啊的观念，真的是这样子吗？基督徒的生活还有没有别的呢？还有没有讲到神看顾我们、神愿意赐福给我们的道理呢？其实有，我们有讲神爱我们的，我们有讲神在苦难当中会看顾我们的。可是这样的人 他来寻求的是另外一种的信息，寻求的是另外一种的信息。其实我不会论断这样的人，我也明白了，我们谁不喜欢来到教会，对吗？我们就讲神会看顾你的，神会爱你的，事实上也真的是这样。不过这不是一个完整的福音。完整的福音是什么呢？完整的福音是，记得吗？刚才何西阿说的，神不只爱你啊，神给你背上了一个轭，神要你为他工作的，神要你跟随他，不是因为神很要整你，是因为神爱你，这是为了你的益处。那所以呢，就变成有这样的教导了，你要为主付代价的，你要来预备为主放弃一些东西的，为了你的益处。那不过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坦白说，我们要学习，因为是很漫长的这个过程，学习说是啊，我放下我自己，我来照着主的心意生活的时候呢，在这个漫长的过程当中啊，我们就好像接下来圣经说的，这个是一个栽种的一个过程，栽种的过程好像种植物一样，是漫长的。那我们在栽种的过程里面呢，我们其实有一个选择，我们都在做一个选择，我们在栽种，无论我们是听神的声音，还是我们听周围，听自己内心欲望自我的那种观念的声音，你都在做一个选择。以色列人做了一个选择，八章六节，他们在栽种风，他们就收割暴风了。栽种风，收割暴风，用保罗的话来讲呢，加拉太书保罗说什么呢？顺着情欲撒种的，就从情欲收败坏，从情欲收败坏。那具体的来说是怎样一回事呢？我们每天都在做这样的一个决定的，你都在撒种。比如说当我们看中我们自己，刚才我说的了，我们让自己的感受来决定我怎么对待我的家人，我怎么对待我的同事亲友呢？你在顺着情欲撒种。比如有 年长的人啊，他们自己看，哎呀，这个孩子这个星期没打电话来关心我了，哎呀，他们没有，这个孙没有跟问候我了，然后就觉得被冷落了，然后他就有那个里面的那个苦读的那个感受了，他就说到，为什么我的孩子不爱我了，为什么我这么可怜呢？他落在一个自哀自怜的那种情绪里面，他在顺着情欲撒种。比如有夫妻他们有冲突，他们有冲突，他们决定不要讲不要谈，他们允许这个关系疏远，以冷战的方式来处理。结果呢，他们的关系疏远的时候，他们也是在顺着情欲撒种。你看，我们是在做选择，每次我们在冲突当中在做一个选择。不过不一定只有这一种种子啊，因为在十章十二到十三节告诉我们，还有另外一种种子，你们要为十章十二节说，你们要为自己栽种公义，栽种公义，或者按照保罗的说法呢，你们要顺着圣灵撒种。刚才我们说顺着情欲撒种就说败坏，顺着圣灵撒种呢，在漫长的人生里面，背着那个轭，按照神的心意，如果你有圣灵的话，那圣灵会让你看见你那样子，那个年长的人，你那样子自哀自怜是不对的。有神的话告诉你，你这样做是不对的。你可以选择不依靠自己的行为，十章十三节说的，不要依靠自己的行为，自己的经验。过去我处理问题的方式是这样，记得吗？在那个冲突当中，我就坚持我要我得到的。过去我是这样的做法，所以我也真的得到了。哎，亲爱的弟兄姐妹，那个不是按照圣灵撒种，那是按照情欲，你暂时得到，不过你会失去的。不过按照圣灵撒种，不再依靠自己的时候呢，我走出第一步了。我说我这样做不对，虽然我过去得到我所要的，不过我在破坏这个家庭，我在破坏跟亲人的关系。那个年长者他觉得被冷落，他走出来第一步，他不是自哀自怜啊， 他选择我去关心其他的人，我去关心那些不可爱的人，我去向，特别在教会里面，我向人说恩慈的话。我真的是看到这样的，年长者有一些，虽然有一些不好的遭遇，他们说很多恩慈的话的，他们表现出他们是信靠神的人，虽然家人不一定对他们好。当然也有一些就是刚才我所说的，活在那个自哀自怜里面。那何西阿先知告诉我们呢，你栽种公义，你会收割什么？慈爱，收割慈爱。那神会以他不变的爱来爱你。保罗说这生命是通往永生的，永生。那最后这个自我的生命呢，不止我们需要回转，从一个满足自己回转到一个栽种神的公义的生命。最后第三点，我们也要从一个依靠自己的生命回转过来。八章九到十节告诉我们，记得吗？那个米拿县做什么呢？他去用简单的话贿赂那个亚述王。所以八章九节跟十节就是讲这个了，他们去贿买人，去贿赂人。他们解决问题的方法就是用钱啊，只要有钱就可以办事了。不过也不只是在钱财身上看得出来，也在他们的物质生活看得出来。所以八章十四节说，他们却忘记了造他们的主，建造宫殿和坚固城，也用那个钱来为自己建造一个坚固城啊。那当然这本身没问题啊，我们箴言已经说我们为自己筹划嘛，预备。可是神看到人内心的问题，这些以色列人当门建造那个坚固城，内心是什么呢？忘记了主，以外在的依靠来取代了真实的依靠，外在的依靠取代真实的依靠。那我们的依靠是什么呢？箴言告诉我们，富足人的财物是他的坚城，在他心想犹如高墙。富足人的财物啊，是他的坚固城，在他的心想呢，好像一个高墙一样，在他心想而已。那我们怎么看待我们所积蓄的钱财呢？这是很现实的一个问题啊。当我们依靠这些金钱的时候，当我们依靠我们的房地产的时候，我们是忘记了我们真实的依靠在哪里。我们可能有一个观念的，有一个目标，你在筹划当中啊，哎呀，假如我有两栋公寓呢，我就稳固平安了。如果你这样想的话呢，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要小心啊，因为圣经里面还有另外一个人是这么想。耶稣说那个无知的财主啊，你看我把仓房建得这么大了，我就可以对我的灵魂说，你可以安乐吃喝了。谁知什么？谁知今夜神就要取你的灵魂了。米拿县刚才我讲的那个花了3亿块钱贿赂亚述王的那个王啊，他也就是刚好就是这样，花了3亿块钱来贿赂亚述王帮助他，肯定国度很稳了，对吗？就是不是。列王记告诉我们，当他这么做了之后呢，他继续做王10年，他就死掉了。过后他的儿子做完2年之后呢，也被杀了。这就是他花3亿元投资所得到的回报。做了不到12年，他的家族了，做了不到12年的王。最近新加坡在好莱坞那边也出了名啊，我们有电影嘛，英文叫 Crazy Rich Asians。中文叫灾金奇缘啊。如果你有去看的话呢，这个场景都是新加坡的地方啊。那好莱坞来新加坡拍电影，特别强调这种华人的那种传承钱财的观念。在戏里面呢，这个主角啦就是本地的富豪啊，那种家族企业的他们要怎么样把这个家族的生意啊，亿的生意传给下一代。而下一代呢，只有一个责任，从外国回来做一件事，接手，就是这样。 啊，他们的观念，我不知道是我们的观念啊。哎呀，我有产业，我有生意，我就可以传承给下一代。不过这个是一个可靠的一个方式吗？其实在这个富布斯的调查 Forbes 富布斯的调查里面呢，家族生意每三个只有一个家族生意可以传承给第二代，而传承给第三代的呢，每十个只有一个家族生意可以传到第三代了，是虚浮不定的。即使你，我不讲我个人的投资啊，这个是讲家族的生意啊，都不是永存的，都不是永存的。那如果你在寻求地面上的这种金钱，你要知道这不是可靠的。你要问自己，我为什么在寻求，花这么多心思要得到这一切？那个价值是永存的吗？不要像那个无知的财主，那你说不要依靠金钱，那依靠健康，哇，那个就更笨了。啊，依靠健康更是虚浮不定的。今天早上而已啊，在讲完道之后呢，有人跟我讲，有一位我们的会友，那他的一个亲人啊，突然之间，而且不是年长的，是青年青壮年的，早上昨天发高烧，今天呢就过世了，而且还怀了孕，很突然的，就这样生命就过了。我们的生命就是这样的短暂。那在何西阿先知看来，这个世界上是没有可靠的依靠。那可靠的依靠在哪里呢？在何西阿先知同一个时候，有另外一位先知叫以赛亚。何西阿先知向北国以色列国来宣讲神的话，以赛亚先知在南国犹大在宣讲神的话，几乎同一个时候了。那在以赛亚先知那边，他说什么呢？他说神预备了一个石头，一个稳固的根基啊，一个宝贵的防脚石，信靠的人必不羞愧。一个稳固的根基，坚固的防脚石。那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可靠的东西，那在耶稣里面呢，这个坚固的防脚石是我们唯一可以依靠的。那我们怎么看待一个可以存留的基业呢？好，今天你自己讲，我们依靠我们自己吗？不是的，回转来依靠神的宝藏。好，这个宝藏不会过去的。当我们今天我们大家都不在了之后啊，有一个不变的一个根基。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说，耶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不改变的，不改变。那我们现在花心思要努力要得到的，无论是钱财，无论是房地产，无论是任何我们要争取的梦想，会过去的。不过如果你回到神，顺服他的话，刚才说背上那个轭，你发现从主收割慈爱，神自己恩待我们，神自己这边说啊，开垦荒地，等他降临时，公义如雨降在你们身上。因为这个坚固不变的这个防脚石耶稣成为我们的依靠。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今天反省一下，我在依靠我自己吗？从你的心思意念，你一直在追求在争取一定要得到那个东西，主让你看见你是依靠自己，还是你是依靠那个不变的宝藏。求神帮助我们，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向你求恩，主啊，你帮助软化我们的心，当你借着何西阿书来写明以色列人的罪的时候，主啊，也让我们看见我们心里面的需要。主啊，因为我们人心是诡诈的，主，除非你自己写明，我们看不到我们自己是那个高举自己、满足自己、依靠自己的人。主啊，但是你的话语光照的时候，主，我们知道你让我们看见回转到你面前，就是顺从你的管理管教，让我们看见我们必须栽种你的公义，在我们的生活上按照圣灵来撒种， 让我们看见我们在生活当中依靠不是那不虚浮 不定的钱财，而是依靠那永恒不变稳固的宝藏，我们的救主。求你帮助我们，指引我们，直到我们真的回归到你面前，以你为我们生命的中心，使到我们因此不只是认识你，我们因你而得福。奉耶稣的名，阿门。